学习《解释密经》第二天的下午，上午我们学到这一段呢，我们在那个没学完，咱们再把这个义理呢从头再过一遍。现在是在讲这个真相跟这个假象它的关系，它的关系是属于同一类的东西，还是属于不同的东西。现在咱们先捋一下前边，好像一般来说两样东西或者同类或者异类，没有第三个选择，这样应该是对的。注意啊，你比如两个东西，比如说这个桌子跟椅子，它们是属于同一类呢还是属于不同类的东西呢？这个判断应该是你只要给出标准，你说它是就是以什么判断标准，你比如说以颜色为判断标准，你就可以判断了它们属于同类不同类，就看它同颜色不同颜色，同颜色就是同类，不同颜色就是异类，是吧？你说是不是家具，它也你只要你给出标准，我就能说它或者相同或者不同。可是现在发生问题了，说真相跟假象呢，说同也不对，说异也不对，这问题出在哪儿？出在把对象给规定错了，把对象指错了。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同一层次的东西，同意是可以说通的。同一层次的，就好像我们说桌子椅子，这个你给标准吧，你说你的标准是什么，你说我标准是颜色，然后我就可以判断这个桌子跟这椅子是不是同色，不是同色就是异色，就是不同的色，干干净净很清楚。说为什么放到真相假象就不对了呢？真相跟假象不是同一层次的东西，错在这儿，不能比。就是真相假象啊，它不是两个东西，你听起来说啊，都是两个相，这不是两个东西比吗？或者同或者异都应该对，结果一比同异都不对。为什么？出在真相跟假象啊，它不是同一不是这个同一层次的东西，不是两个东西。说那是两个什么？一个是东西，一个不是东西。什么是东西？那个虚妄法、梦中法都是东西。说那真相是什么？注意啊，我们现在是在梦中范围来说的，这个真相呢，不是真的真相，是遮权的真相，是用虚妄法表述的真相。这个用虚妄法表述的真相怎么表述呢？就是说你虚妄法都不是我真相，如果你虚妄法都不是了，都空了，都没有了才是真相。或者说你们这些法都不是法，这句话是真相。你们这些法都不存在，这句话是真相。所以它本身不是一个法了，不是一个东西了，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理，从法里头抽象出来的一个道理。法是事情，是抽象出来的道理，是理，事跟理的关系不是一个层次。这个理包含在事里头，离了事没有理。有事它必然是指的某一个法的里头抽象出来的理，它不能相离，所以不能异。但是说你事跟理是不是就是一回事啊？你也不能这样说。如果事就是理，那我就不用买东西了，是吧？我就说一个道理，你事就是理嘛，那我等于这个事儿就来了，东西就拿来了。所以问题出在这儿，记住前边说了，世间有一个分类方法叫同异或者叫一异，一就是一类，他们是一类呢还是不同的类呢？这是世间一个，本来是世间人用的挺好的，可是佛呢提出一个真相来，这个真相太超出世间人的想象了，超出世间法的层次了，它是否定一些世间法的。 所以用这个世间法就概括不住它了。哎，真相跟假相的关系就突破了假相当中，你随便找两个法，你去对比去，它不是一就是一，是吧？不是同类就是异类。哎，因为它超出了世间一切法，所以呢，这个真理在这个分析世间法的这种方法里头就怎么分析都不对。哎，你说这个真理跟那个说完全两回事没关系，不对。为什么呀？因为我说的就是你，我这个理说的就是你是假的，你是骗人的，你是不存在的，说的就是他，他怎么能那个完全两回事呢？哎，你如果说他俩就是一回事，那就变成说世间法就是真理，就是真相，假相就是真相，那也不对了，是吧？所以你说他同也不对，说他异也不对。为什么？他把这个道理啊用的对象不合适了。这就是什么呢？我上午提醒的这一段是在教我们谈一切法跟这一切法的那个里头包含的那个真理，包含的那个属性，包含的那个法性，法的性质，他俩的关系。你要是在世间人呢，就在这个上边世间法范围内啊，他还是对的。哎，什么这个但是呢，佛的这个法性啊太这个超出人们的想象了，所以他的这个道理概括不住这个法跟法性关系了。所以呢，你世间人怎么说都不对，然后怎么说对，下边马上这个佛这一段讲完之后，佛就开始说法跟法性什么关系，佛来给你讲怎么说是对的。好，我们这一段没完，我们再重新顺一下啊。复次，善清净会，若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者，我们现在再说一遍啊，咱们再省点事儿。圣意地相是圣者见到的真相，我们就叫真相。诸形象，一切有为法的相，就是梦中这一切如幻如梦的有为法，我们就叫它假相。再换一个词儿，哎，这样更省事儿。如果说真相跟假相都无异者，哎，真相就是假相，假相就是真相，哎，没有真假之分，这面前，哎，都是真相，假相就是真相，这等于说假相跟真相完全划等号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末法基本上就是这样，哎，就是空就是有，有就是空，空的法也是有，有的法也是空，哎，假的也是真，真的也是假，哎，有很多这一类的话。全妄即真，哈哈，所有的假法合起来，这就是真相，那不就是说假法是真相吗？哎，这就是，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末法流行的观点。哎，真相跟假相没差别，哎，就是这一堆。注意啊，如圣意地相与诸形象无有差别。注意啊，这一句话是打比方。说如果你认为真相跟假相划等号，这是以他的那个前提推出来的啊。他的前提说真相假相是划等号的，哎，这说就如你说的这个真相跟假相就应该没有差别，是吧？真相假相完全划等号，假相就是真相。就像你说的这样，一切形象亦应如实无有差别。这个一切形象就是指的那个一切有为法。我们说了，你记住这个形啊，就是变化，就是有为，所以诸形就是一切有为法。说如果真相假相划等号的话，你的那个一切形象一切有为法亦应如是无有差别。真相假相没有差别，真相就是一个，是吧？假相没有差别，假相也是跟真相一样应该是一个，所以你的那个假象都应该没有差别了，对吧？真相就一个嘛，你假象也应该都划等号，那就是假象应该没有差别了。这样的话呢，修观行者，就是你去学佛的人，修行的人，与诸行中，就在你的这个一切有为法当中，如其所见，如其所闻，如其所觉，这就是见的是色，闻的是声，觉的是闻的味道、尝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是吧？色声香味触，这三句是色声香味触，这是五个直觉。 再加上意识的分别，是吧？意识的分别叫什么呀？如其所知。哎，你看到这五个直觉之后，我们每天早晨一睁眼，五个直觉，颜色、声音、感觉都来了，我们就开始意识开始干什么呀？如其所知。哦，今天是星期几，我今天要干什么，开始分别了。色声香味触法还是这六个，这六个就是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记住，把这六个要空了，凡夫就没别的法了。说你在这个梦中诸行中一切有为法中，你的见闻觉知，这不是见闻觉知吗？就是六种法，不应后世更求生意。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假象就是真相，是吧？哎，说谁这么傻呀？我们现在是全世界人都是这么傻。比如科学家就说，科学家在这研究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是吧？我们梦中法，他就认为这个是真相啊，月亮真的存在，太阳真的存在啊，人死真的死了啊，这都是真的。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假象就是真相，根本就不认为说这个相之外还有个真相，是吧？这就是真相。哎，看起来好像说谁这么傻呀，假象就是真相。我们实际上都是这样，包括我们佛教徒，是吧？你要告诉他说这是如梦幻泡影，这是空的，这根本就没有，跟你拼命。哎，他说你是这个什么，反正说你是魔，说你是邪说。哎，佛不是那个意思，佛虽然说空，虽然说无，哎，但是佛说的空跟无不是没有，它就是有。哎，就这就是假象就是真相。哎，再过一遍这句话啊，如果假象就等于真相的话，这个真相跟假象就应该没有差别。真相假象没有差别的话呢，你那个假象就应该没有差别，因为真相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是吧？哎，都等于真相，都等于真理的话，哎，你这个假法应该没有差别了。就是桌子也是那个真相，板凳也是真相，真相只有一个嘛。哎，所以呢，你这个修行者呀，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见闻觉知的，就都是真相了，不应后世更求圣意。就是除了这个真相，不应该再求别的真相了。我们现在就认为，是吧？哪能离了这个去求真相？这就是真相，这是假设的啊。再假设第二种人，若圣意地与诸形象一相异者，就是真相跟假相啊没关系，是两回事的话，应非诸形为无我性，为无自性之所显现，是圣意相。那后边这个话就说不通了。为什么呢？第一句话是诸行为无我性，就是一切有为法就是只是一切法没有自身的这么一个真理，这么一个道理。这个话就说不通了。为什么说不通呢？因为它的前提是说真相跟假相没有关系，真相是真相，假相是假相。可是后边这句话呢，说诸行这是假象，是吧？一切有为法，诸行是假象，诸行这个假象就是什么呀？真相。这回，但是这个真相说的是，那个真相就是只是没一切诸行都没有自性的这么一个道理，一切诸行没有自性，就等于这一切诸行没有自己。就等于这一切诸行根本不存在。在这儿我们再强调一个最基本的道理，这个世间人跟这个圣者都是承认的这个基本道理。什么呢？就是说你说这个东西存在不存在怎么判断，说这个东西有没有这回事儿有没有怎么判断。我们报纸上天天在这讨论哈，哎，这个人是不是存在，这个事儿是不是存在，哎，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东西，怎么判断？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有没有它本身，看这个东西啊有没有它自己，有没有它自体，它有没有自体，就看这个。哎，比如说有人骗人，哎，说我卖你一辆车啊，你得大奖了，你来领车来，又发奖状，又发证明啊，又扣税啊，又交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费，是吧？这前头折腾半天， 最后怎么样啊？就没这个车本身，是不是啊？到那个该领车的时候，你找不着他了。哎，就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车那个自性，所以你判这个东西，判断一个东西存在不存在，就是看它有没有它本身，而不是看有没有人的观察。我们刚才上午说了，自相共相，什么叫自相？就是那个东西本身叫自相，它跟你有没有观察没关系，哎，客观存在，那叫自相。除了自相还有什么？就只有人对自相的观察，人对自相的观察全是主观感觉，全是表面现象，全是共相，哎，因为我们看不清那个刹那嘛，哎，全是共相。再加一个道理，人的观察呀，全是差别。所以到那个社论里头说，一切法可以分两大类，一个叫自相、自性，一个叫差别。为什么？就是还是跟这个分类一样，说世界上有什么呀？所有真实存在的法，人家本身就是存在，不管你认识，这叫自性是吧？自相，人家本身存在，这是一个。这个时候跟人的认识没关系。除了自相之后，自性之后，还有什么法？只有人的观察了。人的观察呢，都是共相，还都是差别。什么叫差别啊？因为人的观察，一开始观察就得分别，不分别它就没有任何观察。比如说一看这是什么颜色，说白色，它这只要一产生一个白色的概念，这就叫分别。什么分别呀？就是把白色从其他的颜色当中分离出来了，已经形成二了。如果没有二，不分别，就是我们面前的法，这个法是一，没有分别，我们人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哎，不起分别，人没感觉。你只要一睁眼，白乎乎的，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白乎，你产生了个白的概念，这就是分别，就是把白从其他颜色当中分出来。没二，我们脑筋动不了，哎，那就没二，那就是没分别，哎，就我们就没任何感觉。你一有感觉，形成一个概念，这就把这个概念从万法当中分别出来了，这叫什么呀？差别。所有的分别都是差别，你一分二，这不就是差别吗？这个二是不一样的，如果一样，那就是一了，是吧？这个二不一样，白色跟其他是非白色，这就是白色跟非白色，这二，这就叫差别。这个是白色，这个不是白色，这就是差别。所以我们一切共相都是差别，一对一对成立起来的。你不分二，你形不成概念，一形成就是俩概念。你形成个白色，就是跟非白色区分开了。所以呢，也可以一切法分成自性与差别。这个时候你再想，说共相不存在，这个大家都承认。为什么共相不存在啊？共相是两个以上事物比较的时候，抽出来他俩一个共同拥有的特点，是吧？共相哪有共相啊？那只有人脑子里才有共相，是吧？你看了这俩东西，这俩东西本来没关系的，哎，你说这俩颜色一样，这是在你脑子里头的一个比较。你说他们都是红色，哎，他们是同类，这是比较差别形成一个共相。所以共相只存在人的脑子里，哎，实际存在的只有自相。所以一个东西要是没自相，光有共相，那就是这个东西不存在。然后差别，这共相都是差别，我们说了一分二就是差别，差别只存在在人的脑子里，好理解吧？为什么呀？因为东西本身不分别，没二，是吧？谁有二啊？只有人的脑子里头才能分成二，假人里出二的，你那差别都是用二对比出来的，所以差别也只存在我们脑子里。所以有差别什么事不管，必须有自性才能判断有没有那个法。好，这是一个基本道理啊，就是说一个东西有必须是有它本身，你说它有多少差别都没用。哎，就还拿那个得大奖说，你中了奖了，有一个汽车，哎，什么连汽车照片录像什么都有，就是人的观察全是人的共享，哎，人的差别全给你弄得真真的啊，给你公正了， 什么给你什么的啊，我是警，我是公安局，我是什么公证处，文件都给你拿来了，管用不管用？没用。什么管用？你把那个车本身给我放在这儿，它的自性来了，它的自本身来了，这才算这个车存在。好，这是一个道理啊。下边我们来看诸行假法，梦中假法，它呢，它都是什么？它仅仅是一个无我性，一个没有自己本身存在的一个道理，就是梦中的一切法都是没有自己的，都是没有自身的，都是没有自体的，这是一个真理。这个呢是佛经常说的，是吧？一切法无我，一切法这个无自性，这是佛，学大乘都知道这句话。说如果你要说真相跟假相是两回事的话呢，这句话不能成立了。为什么呀？你两回事，就是真相是真相，假相是假相。可是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说假相，你否定了假相，说假相没有自性，这句话就是真相。他是用遮权来表达遮相，遮谁？遮假相。他俩有关系了。这个真相就是假相的真相。假相为什么叫真相呢？你知道它是假相，这就叫真相。你正在做梦，你说这是梦，那这句话是不是真相？这就是真相，只不过是一个遮权的真相。遮权的真相也叫真相。什么叫表权的真相啊？那就是你醒了直接看到真实，是吧？假如说啊，你做梦上黄山玩去了，玩着玩着你一醒发现你在床上躺着，这床上躺着这叫表权的真相，是吧？真相是我躺在床上，假象是我在黄山玩，这本来是挺清楚的。但是呢在梦中就可以安立一个真相，就是你在梦里觉得我刚才我记得我干什么，怎么一下跑黄山来了，这不大对吧？也想不起来，是也没坐飞机也没坐火车，怎么就到黄山了呢？这该不会是梦吧？就这个说这肯定是梦，就这么一句话，还是梦里的话，是吧？但是梦里头你已经怎么样说出真相来了，这就叫遮权的真相。这句话就是梦中的一个清醒意识，说梦中一切有为法都是没有自性的，遮权的真相。真相跟假相啊不是两回事儿。真相就是假相的真相，真相就是知道它是假相，这句话就变成真相了。如果你说这个真相假相是两回事儿，这句话成立不了了吧？你没有假相你怎么表述真相，是吧？下边一句话也就成立不了了。唯无自性之所显现是生一相，我们说了这个显现就是跟刚才一样道理，有两种显现。一种显现就是什么呢？你在做梦的时候梦我在黄山，不对，这是梦。实际上没有黄山，没有我，无自性所显，这就是无自性所显，是吧？这句话这个道理，这就是生一相，这就是真相。我在做梦，这里头这都是假的，我没到黄山，也没我，也没黄山，无自性。无自性直接就我们就得出结论来，没自性就是没这个法嘛，那就是也没有我，也没有黄山，这是做梦。好，就这句话显现的就是生一相，这叫遮权的生一相，是吧？遮权的真相。还有一个就是真实的，你一醒发现哪有黄山哪有我啊，那个我是在黄山玩的我啊，又发现自己在床上，这是真相，这显现。一个遮权一个表权。如果你认为真相假相一相异，那这个无自性所显是真相这句话也不能成立了，是不是啊？这句话跟前一句话是一个道理，就是什么是真相啊？你知道假相是假相，这叫真相，你离不了假相。所以呢就是说你要说真相假相是两回事，错了，你找不着真相了。好， 下边这个佛说这个这两句话道理就成立不了了。注意啊，还要反驳他，说如果你认为真相假相是两回事，又应该是下边这样，俱实别相成立。什么叫俱实别相成立啊？俱实，俱就是一起，就应该同时别相成立，就是不同的相成立。什么呀？真相跟假相同时都在，这叫别相成立。为什么呀？你说他俩没有关系吗？真相是真相，假是假相，这俩没关系。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应该真相也在这儿，假相也在这儿，同时都有，就应该这样了。为杂染相及清净相，那就是假相是杂染相，因为我们在假相里头都是烦恼痛苦灾难，是吧？都是苦厄，都是不自在，受限制很大，是杂染相。可是那个真相呢，是清净相，真相是涅槃嘛，度一切苦。涅槃的意思就是没有苦，灭掉苦了，没有不自在，得大自在了，是理想状态，最佳状态，这是真相。说如果真相假相是义的话呢，就应该同时看到真相跟假相，就是同时具有杂染相跟清净相。可能不可能啊？说我又难受，我又烦恼，我又解脱，我又度一切苦，是不是？怎么可能同时存在了？看佛下边说啊，善清净慧，由于今时，因为现在，一切形象皆有差别，非无差别。你如果说假象就是真相，那我看看你的真相啊，你看这一切形象，一切有为法的样子，皆有差别，是不是啊？你不是我，我不是你，山不是河，河不是山，都有差别，非无差别，这就是真相吗？修观行者于诸行中，注意啊，跟他说的那个就是跟逻辑推出来的不合了，是吧？你要是说真相就是假相，真相就是一个真理嘛，你都符合真理的话，就应该一切形象没有差别了。可是现见呢，一切形象都有差别，只是以他那个错误前提啊，他认为面前就是真相嘛。你这真相有差别了，真理只能有一个呀，真理不能有，你有一万个真理，那还叫真理吗？是不是啊？那谁说谁有理了？现在看到梦中法都是有差别的，所以呢，你啊，这个就是没找到真相，修观行者于诸行中，你在这个梦中一切有法中，如其所见，如其所闻，如其所觉，如其所知，复于后时更求生意。你应该，你这么说了的话呀，应该在以后啊好好的找真相。你没找到真相，因为你真相差别太大了，你有多少真相啊？是不是啊？真理只有一个，所以你如果都等于真理的话，就应该是一相。你看佛说诸所有法都是一相，它的真实相实相都是一相。什么相啊？无相，实相无相，这一切法的真实相是没这些东西。所以那个就跟那个圣义地画就画等号了。你要说面前法就是真实法，你这怎么画等号？谁都是真理，是吧？那你，而且你如果谁都是真相的话哈，那你世界就没法变化了。你还在那儿修什么行啊，观什么察呀？你就享受真实吧，是吧？你就享受涅槃吧。他也不接受，是吧？他也难受。所以啊，你这个说这个真相就是假相，这个呀不对，你这找的这真相不行，这个你应该再去找真相。又记诸行为无我性，为无自性之所显现，名圣一相。就是说这两句话呢是成立的，是说的对的。梦中一切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这是对的。无自性所显，不管是显现成一句话，说一切法无自性，五蕴皆空，它就叫圣一相。不管它是显现为，就是说，无自性，我证到无自性，我看到一切法消失了，显出真相来了，都是叫圣一相。 这两，因为这两句话是成立的。又非俱实染净二相别相成立，这也是事实，就是说并不是同时染净二相都出现了，就是说我又受束缚我又得解脱，哎，我又有烦恼我又断涅槃了，我又 断了烦恼了，我两个都有，非又非没成立不了。你难受就不是解脱是吧，涅槃就不是痛苦，哎，不是说两个相同时成立。是故圣义地相与诸行相都无有异，或一相异不应道理。你说真法就是假法，真法假法是两回事，都不对。若于此中作如是言，圣义地相与诸行相都无有异，或说一相异者，哎，就是说这个真相假相两张皮，由此道理当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批判结束了，就是逻辑上一推理你这乱套，哎，而且你不解决问题啊，我这就是真相，那就是说真相就是人就没有解脱是吧，你就受罪吧，你也甭想修行了，哎，没那戏，你这就是真相，这你这就是最高境界，你就所以就像那个一般人说的，人哪有什么这个人不如意十之八九，哎，别求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东西啊，哎，这就不错了，哎，这就是世间人们，就是你只能这样了，无可奈何了，就哎就没有解脱了，就这是这个笨人的道理啊，就是面前就是真的，你就是人哪有不受罪的呀，是不是啊，所以从小就得把孩子弄得很艰苦是吧，很弄得很这个紧张，哎。下边佛开始说真相了，就说啊，我们说的都不对，那你说一个，哎，我们为了这个好理解，我们也是先把这个结论拎出来，先告诉大家，然后你用这个道理去往下看。佛是先打比方，然后从里头抽出道理来，我们把它先抽出来的道理给你那个说出来，其实很简单。这个世间人不是在这说，哎呀，这个世间法分类，说它无非就是这是一类啊，这是两类不同的类，不就这两种分法吗？还有第三种分法吗？哎，超出人想象了，他不知道有第三种，哎，佛有了超出他的了，有另外一种分法了。佛的分法是什么呀？说你们说的都不对。真理真相是什么呀？是也不是一也不是异，也没有同类的东西，也没有不同类的东西。为什么呀？什么都没有，超出人的想象吧。人怎么会想象我们折腾了半天瞎白折腾了是吧，说什么都不对。你只要执着梦中法是真实的，是有的，哎，只要你有东西，不管你把它说成什么是同类不什么，说什么都不对，哎，说那怎么对呀？就是说我说你说什么都不对我就对。所以就是说你说真相假相什么关系，佛就用遮拳的方法，佛就说非一非一，哎，也不是同类也不是异类，就是遮拳的，是不是啊？如果要是表全的呢也好说，就是法跟法性的关系，很简单，就是什么呢，有法，这个法一定包含一个运行规律，一定包含一个特点，包含一个它一定有属性是吧，你观察它嘛，你一观察，你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哎，这就是怎么回事，你就把它那个本质看透了是吧，哎，一定能把那个真相把它本质给这个抽出来，那个真相真理抽出来，哎，有法就有，它必然包含里头的道理，包含里头运行的规律，那个属性那个规律那个真相真理，你抽出来的那个道理叫法性，这个法的属性，这个法的特点，哎，不，没有没特点的法是吧，没特点的就没法是吧，哎，法跟法性的关系，这是表全，只是什么呢，这个法有两种，一个是假法一个真法，都这个真理都概括到里头，假法也有法性， 真法也有法性。假法的法性是什么呢？假法的法性就是这都是假的就完了，这都实际上没有。哎，假法的法性就是一切法空，这就是它的法性。所以实相无相，哎，假法就是说不应该有这些东西，这是骗人的，你有病，你把眼睛治好了，你就蚊子就没有蚊子飞了。哎，假相的法性是它是空，真心真法，说世界上真有什么呀？真有心呐。那真法有没有法性？真法也有法性。我们先说这个遮权的真法，它本身就包含那个假法那个法性，就是什么呀？没有假法叫真法。你证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看到真相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假法？哎，那个遮权的法性包含在这个真法里头。你说我还有假法，有假法你见不到三界唯有心是吧？你还在五蕴里头，你怎么能见到真相呢？哎，你已经见到真相了，他已经证到假法那个遮权的法性了。哎，真法里头没有五蕴，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了，这是那个遮权的法性的定义。以这个为基础才见到真相，真相是三界唯有心。说心的法性是什么呀？还是那个假法的那个法性，因为你证到真相就完成任务了。哎，下边你看的真的那就不用跟你讲道理了是吧？你看的真相你就继续修就行了。继续修什么呀？继续还修那个假法法性。说我已经证到真是没假法了，没假法是没有梦的现行了，但是你还有 90% 的什么呀？说那个梦就是真法，什么这个还有那个邪见的记忆，你在实地里头是把这个邪见的这个记忆用那个遮权的法性，五蕴皆空，一切法无自性，用这个把那个记忆种子也都换成正见的记忆，就成佛了。所以法性说来说去，这个就是一个遮权的法性。哎，打通了吧？哎，所以啊，嗯，现在佛用批判的方法说，说你说你正见是什么？佛说正见就是你们说的都不对，哎，你说一也不对，说一也不对，所以正见就叫非一非一，哎，这是个遮权，哎，然后说你别批判我们，你说这个真法性，啊，佛说真法性，把你这个批判了就见了真法性了，不用说，真法性里面无言是吧？离言，哎，我就说你不对，你知道你不对了。你彻底解决一切问题，就这一个真理，就这一个咒，你就念五蕴皆空，你就念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你就见了什么色是空，受想行识也是空，见了人是梦，山也是梦，哎，少林寺也是梦，啊，法师也是梦，居士也是梦，哎，你就给这个居士、法师什么房子、床、什么桌子，都加了一个梦字，都盖了一个梦字的章。你这个记忆它起什么作用啊？它就是破坏梦的。简单不简单？修行简单不简单？你就一看到这个东西，你说这个东西没有，你说这是梦，哎，这个房子是梦里的房子，就加一个梦的章，就盖一个如梦观的章，行了，你这个就是破坏梦的了，这就是清净种子了。这种记忆够 10% 你就醒了，这是真正的修行。哎，你在梦里头想折腾出什么真理来，像爱因斯坦啊什么，还包括我们这个反正是不承认梦，是不承认是梦的，认为梦里头有真实的，哎，你折腾你只是加强梦。哎，好，下边就看佛这个非一非一怎么说啊。先打比方，因为这个道理不好听清楚，佛先打比方。善清净慧，如罗背上鲜白色性，不易施舍于彼罗背一项一项。先打一个比方，这个大家先来理解啊。罗背贝壳，一个白色的贝壳，说好像一个贝壳上的白色，哎，白色这个东西，你说这个贝壳上的这个白色，贝壳跟白色这俩东西，佛说不易， 说你很难把它施设成说这个白色跟那个贝壳啊是同一类还是不同的东西。哎，我们想一下啊，说那它俩是同一类就怎么了？如果贝壳跟贝壳上的白色是同一类的东西，哎，那就是说贝壳就是白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拿一个白纸是不是白色呀？你给我拿贝壳的钱是吧？你买买吧，啊，是不是？你说它俩是相等吗？哎，无异啊，是一类东西，是吧？所以你不能说贝壳就是白色。说那我说它是两回事呢？说贝壳跟白色是异类，哎，是两个东西，异象，两个东西。这个也不好说，你把贝壳，你要是两个东西说，你把贝壳放这儿，你把白色放这儿，是吧？你怎么放？你把白色拿出来，还有贝壳吗？你是不是啊？你这两个东西你也不好说它是两个东西，又不能说是一个东西，又不能说是两个东西，哎，很困难。所以你说哪个都不对，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你说，你说哪个都不对。你说它是一类的东西也不对，你说它是两类的东西也不对。说为什么？这就是它不是同一层次的东西。哎，你如果一个贝壳跟一个什么东西啊，跟一个乌龟是吧？哎，你可以说它有什么同，有什么异。哎，你反正你随便规定标准吧。哎，你怎么说都对。它这个法跟法性啊，层次不是一个层次了。法性超出那个法了，它跟法不是一回事儿，是吧？法都是东西，那个法性是人想的一个特点，想的一个道理，想的一句话，它不是这个同类的东西。但是你说它完全是两回事吗？它又离不开，是吧？我这个法性就是从这法里头抽出来的，哎，你有这个法，你必然符合这个法性，哎，你说我有这个法性没法，那你是谁的法性啊？没法你连法性你也抽不出来，他又不是又离不开，所以你说他是一也不对，说他一也不对。例子举得好吧，哎，我们用那个什么来比喻一下啊，就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啊，这俩东西怎么不能说同也不能说异啊？我们来扣一下根本啊，实际上贝壳咱们用世间道理说啊，这是 世间就是让大家都懂的道理啊，贝壳是真实存在的法，对不对？白色呀，不是法，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人们认为有白色，这是一个误解。白色是什么呀？是一个人去观察的时候，在他的脑子里，他的意识给他翻译出，用意识的语言翻译出白，只这个白色只是他的意识的语言。我们说了，其他动物看不一定是白色，哎，就跟着说，一般的哺乳动物都是黑白色，就是灰色，黑白电视。我们人的这个叫颜色是三色是吧？哎，比不叫彩色电视是吧？我们彩色电视就是三色组成的嘛，三色组合的。意识的语言不是客观存在的法，你拿它俩比，那就乱套了。是不是啊？就是说你拿一个存在的东西跟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你说同类啊还异类啊，这根本就对象搞错了，哎，所以你怎么说都不对。他主要是没想到佛抽的这个特点啊太高级了，太彻底了，太真实了，哎，超出他的想象了，所以世间道理涵盖不了了，所以你说什么都不对。再接着大家想这个道理啊，白色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是我们的观察，这是共相，这是差别，这是人胡思乱想。你说对，蜜蜂说不对，是吧？哎，因为什么？人家那个小鸟说有12种颜色，是不是啊？你到那个天人说几千种颜色，哎，你不要说佛说你不对了，小鸟就说你不对。哎，你说这个是黄色的，小鸟说什么呀？那是什么眼呢？是吧？哎，天人说，你说你这跟猪跟牛一样是吧？没色儿，你这 所以啊，对象搞错了，哎，贝壳上的白色，那个白色根本不存在，是我们人的一个妄想，哎，所以你说它同类异类，怎么说都不对。好，我们再来看啊，如贝罗罗贝上鲜白色性，金上黄色亦复如是。哎，这颜色举了两个例子，说金子是黄色，你说这个金子跟黄色它是同类的东西还是两类的东西，是一还是二？哎，你要是一，咱们就说了，那个拿一个黄树叶是吧，给小孩说这就是金子，哎，小孩傻，就黄色，看见黄色就是金子，哎，这是傻瓜嘛，哎，黄色不是金子，嗯，然后呢，黄色跟金子是两回事吗？你又分不开是吧？没了黄色不是金子，哎，黄色也不能独立存在，哎，我们用这个了义道理一讲，色是我们人的一个妄想，你跟一个真实存在的傻，哎，根本这不是一个层次，你要看透了呢。这个根本不能说给他说是同类还是异类，哎，因为它是法跟法性的关系，法性是我们人的一个认识，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哎，是一个一句话。好，这样的话呢，后边举的例子呀，我们就先说一下，佛把我们人认识到的一切法分六大类吧，色声香味触法分六大类吧，这六大类都是妄想，都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都是法性，都是我们人观察的时候从这个法里头抽出来的一个特点，都是法性，都不是法，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人的一切认识，哎，都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世间呢说贝壳是实际存在的，但是佛给你说了，你连你的主观你知道的一切法都是空，都是妄想，然后你根据你妄想你推断，你又没看见贝壳是吧，你根据你的妄想推断，就是因为真实存在一个贝壳我才看见白色了，那不是瞎猜吗？是不是？这就是现在物理学办的事儿，他只能观察到色声香味触主观感觉，然后他就猜什么让我看见这个颜色了，一定存在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谁也没见过，就非这么假设是吧，结果呢后边实验说你猜错了，哎，牛顿那个谁爱因斯坦就证明牛顿猜的不准，量子力学又说爱因斯坦也猜错了，你认为客观存在物质，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哎，你观察不观察都不变，现在我们是观察，变一个观察方法，现象就变了，哎，一会儿像粒子一会儿像波，证明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就是你猜的不一定对，哎，世间人知道说我猜的不一定对，但是说不定也可能对啊，是吧，他还有抱一些希望，哎，或者说我是在虽然都不对，但是我是在接近真实是吧，那说这话没有用是吧，你怎么知道是在接近真实啊，哎，你就好像那个你研究一个电影一样，哎，你研究电影，这个电影哎，谁跟谁打起来了，什么关系，你研究出来了一大套，结果呢这电影就是编的，就是假的，你以为你找到客观规律了是吧，哎，人就是在上这个当，所以说呀，佛举的例子全是我们人认识到的一切法，实际上都是人观察的时候从现象里头抽出来的法性，实际上都是我们人的一个误判，哎，不可能对的，什么时候对，你什么时候看到真相，看到真的那个东西了，这就叫真实了，看不到你根据你的感觉瞎猜，永远猜不对，哎，就说明这个道理。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是佛说，你猜的那个颜色呀，那是一个法性，哎，那是一个你猜，你抽象的真理，哎，你抽象的真理啊，你没这个见不真实的人，你猜不到真实的，你抽不对。注意，我们也多说一句啊，说那没贝壳，我怎么就看着有个贝壳的白色呀，啊？ 我是看不见贝壳，谁也没见过贝壳本身，是吧？当时我看见白色了，他怎么看？真相也很简单，我们的心是什么组成的呀？无始以来所有梦的记忆组成的。记忆里头什么呀？不就是贝壳啊、金子呀、啊、是吧？房子呀、啊、人呐、啊，不就是这些影像吗？录像、录音，就是这些东西。世界上只有心，我们的心在观察世界的时候，实际在观察什么呀？观察其他众生的心，对不对？我们大家不是重合在一起吗？你说我是观察者，别的人的心就成了你的观察对象了，是不是啊？我们的心这么一观察一看，哎，这人心里有个贝壳，是吧？实际上只有一个贝壳的什么录像，一个影像，哎，但是呢，你一看，实际上他那个影像有没有贝壳啊？也没贝壳，就是一个白色，是吧？你一看，这是个白色，但是呢，你就判断说我看见贝壳了，为什么呀？因为你那儿也有很多这种形状的白色，哎，你一看，哎，这样一个白色。你一拿过来，你的意识立刻到硬盘上去搜索去了，是吧？跟百度似的，一搜，说这玩意儿就是贝壳，哎，你就立刻，它这都是自动完成的。说我看见一个贝壳，这胡话就出来了，程序都已经自动化了。贝壳是这样看到的，哎，贝壳的白色这样看到的，这就等于说我们天天在看电影，但是我们以为是真实。好，佛说呀，你看到的这个白色呀，哎，跟那个法，这是法跟法性的关系，你不能说它是同一类东西，也不能说它是不同的东西，哎，既有联系又不等同，哎，非一非一，这一个例子啊。下边第二个，该生了，如空猴生啊，如空猴生上美妙曲性。空猴是一种乐器，哎，这空喉一折腾呢，哎，声音出来了。乐器跟声音跟乐曲，不亦施舍与空喉声一相一相，哎，乐器跟它的乐曲这个声音，你说它是同类呢还是异类呢？哎，是两回事呢，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不能说一回事，如果一回事的话，那就是这有一个空喉就应该有美妙的乐曲，是吧？哎，有美妙的乐曲就应该有空喉。现在这天天我们拿个手机，乐曲多了，是吧？里头有空喉吗？有乐曲吗？没有。哎，你不能说它是一回事，也不能说呢它是两回事，是吧？哎，你没空喉，你弄一个乐曲弄不出来。哎，有乐曲必须有乐器，所以它又不能是异象。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是法跟法性的关系，有法里头必然包含法性。哎，你人不去观察的时候就没有法性，人观察的时候人妄想一个法性，哎，这是法跟法性的关系，所以非一非一。所以你如果要按照这个世间人说乐器也是真实存在的，声音也是真实存在的，那就可以分同类异类了，是吧？但是实际上呢，他说的那个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声音是客观存在的，是错误的。它不是实际存在的法，它是我们人观察法的时候抽象出来的一个法性，一个妄想。色声该香了，是吧？闻到的味道，如黑尘上有妙消息，哎，沉香木，哎，有黑色的沉香木，上边呢有香味儿。不易施舍与比黑尘一相一相，哎，香味儿跟这个沉香木，他们是一回事吗？不是，哎，他们是两回事吗？也不是。为什么？因为一个包含另一个，就是他，你说包含另一个也是我们人安理的，是不是啊？哎，你人在观察的时候，你人认为你给他规定了一个属性，说这个就叫香味儿，还是上午说的那个狗就说是香味儿，人就说是臭味儿，是不是啊？这都是人规定的，哎，狗就不同意，所以呢，这不是真事儿，嗯，不是真事儿。我还说过，这个现在讲民主，讲民主人就完蛋了，为什么呀？不光狗说香， 苍蝇什么好多众生都说香，是不是啊？你要是一投票，你世界上有多少苍蝇啊，是吧？你人才有几个呢？所以啊，你这个干不过苍蝇。证明就是什么呀，就是人主观安利的，我规定的，是不是啊？说那我真是闻着是臭，实际上也是个假的。为什么呀？是你原来做了多少梦形成的一个习气，是吧？那个精神病人就去吃屎，是吧？他肯定不是认为是臭，他认为是香的，这都是假的。就是你，他说他为什么会得精神病呢？他也有他的那个梦啊形成的。你说精神病不对，凭什么说精神病不对啊？精神病人可以说你们都是精神病人，对不对？这个同样的道理啊，你谁是真相啊？谁是真理啊？是不是啊？你现在你看那个佛说你们这是梦，都是假的，我们全世界人都说他是精神病，是不是啊？佛就说你们才是愚痴凡夫了，是不是啊？你这个不能以这个人数来判断吧，是吧？人们也知道真理往往只掌握在这个少数人手里，大部分人这个智慧并不高。好，这是闻的味道，又是一种这个人假安利的法性。世间假安利的，佛那个就不是人安利的了，出了世没有人，出了世就是圣者，见真实的人假安利，跟我们人假安利不一样。人的假安利叫什么呀？叫无体施设假，无体随情假啊，就是我们人安利的一切法，比如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是无体随情假。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东西他没见过他自性，没见过他本身，没见过物质，没有这个东西，是随情随顺我们多数有情说一定存在一种客观存在一种物质，所以我才能看见这样的颜色，听见这样的声音，这叫无体随情假，这是凡夫的假安利。佛呢看到真实了，但是他让梦中人看不到真实，他只能入我们的梦，他变化一个梦中人能让你看到这个形象的假人，化身来给你假安利。他也说我见到真实了，说真实什么样啊？他说就是一个大圆球啊，套着一个小白球，什么这也是假安利，是吧？他因为真实境界没有空间，没有形状，没有什么时间，你用时间空间来安利肯定是假的。佛也是假安利，但是他的假安利跟我们什么不一样啊？他叫有体施设假，他假安利这个东西啊是有根据的，有真相做依据的。对你说不了真相，我给你画个地图。有体施设假，有那个东西但是你看不到，我给你画一个地图，假施设一套模型。这两个假安利不一样。现在啊，先举凡夫的假安利，就是说我看见颜色了，我听见声音了，实际上这都是我们的假安利，都是人的主观感觉，都是人规定的。再看啊，闻的味道也这个跟那个，这是世间法啊，跟你真实存在的那个沉香木，这个香味儿，他们俩呀，不能说一也不能说异。该舌头尝的味道了，如胡椒上辛猛利性，胡椒这个辣味儿，辛就是辣，不易施舍，比胡椒一项一项。为什么呀？它不是同类的东西，也不是异类的东西，它不是两个，不一个是东西，一个不是东西，一个存在，一个不存在，差别大了。所以你说它相同相，你两个东西才能说它同类还是异类，是吧？它另外一个不是东西，另外一个是妄想，是法性。如胡椒上辛猛利性，喝梨色性亦复如是。这个尝的味道举了两个，一个是胡椒的辣，一个是梨的色性。不知道它是喝梨，甭管它是什么梨，反正这种梨不好吃，是吧？色性，色性，你人要不去尝有没有色性啊？这是人的一个主观感觉。也许有人说啊，这个就是好吃，是不是啊？这都可能的，就跟那个辣性一样， 我们现在就可以建议大师傅得少放点辣，你喜欢吃辣的高兴，说这吃的不够味儿，我们吃着就很得艰苦的往下那个说，吃完吧不能剩，哎，这都是人的习气造成的一种假安利，是吧？你说它好吃不好吃，人的习气问题，哎，你在四川待的时间长了，哎，你也就喜欢吃了。所以这都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哎，不是东西，记住啊，两个东西才能比。这有其中有一个人们以为是东西，以为客观存在，其实不客观存在。哎，你看人们以为辣性啊是客观存在的，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哎，哪有一个辣就是人的感觉，哪有人的感觉是客观存在的？这纯粹胡说八道。然后就是说胡椒是不是辣的？胡椒不是辣，为什么？胡椒没感觉，没味道，它怎么会是辣的呢？哎，辣是什么呀？辣是人的一个妄想，人的一个感觉。你去尝才有辣，是你的主观感觉，根本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第一开始说那个真唯识量多重要啊。玄奘的真实微量，真唯识量，你看那个很复杂，为什么呀？因明辨论规矩太多，你得符合规矩，然后你才能变成对方。你把他那些规矩去掉，实际上真唯识量就是一句话：颜色是人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就这么一句话。你只要驳不倒我这句话，唯识就成立了。颜色是主观感觉，声音主观感觉，这后边就不用说了，感觉是主观感觉。哎，一切都是你主观感觉，那跟梦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啊？梦里头不是也是跟现在一样吗？看的是颜色，听的是声音，身体有感觉。哎，但是你说这是梦，你光有这六种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不管，这就是梦。哎，那你现在跟梦有什么区别啊？一下就证明一切如梦幻泡影。然后呢，你有梦，你得有一个能造出梦来的东西啊。谁造梦啊？谁做梦？人们都知道谁造梦啊？心做梦，是不是啊？你必然逻辑推理，你见不到也能推出来，必然有心。哎，唯识无境就成立了，就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个颜色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这是关键。你看这儿啊，你懂了这个道理，看这些就很明白了。辣性那是人胡编的，人安利的，根本不是东西，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它怎么能归类呢？是不是啊？好，往下来，色声香味触，该触了是吧？如肚罗棉上有柔软性，哎，后边越来越好体会了是吧？肚罗棉那就是印度古代的一种很高级的吧，很高级的这个一种棉花吧。哎，人们说棉花是软的，胡说八道吧，棉花没感觉，棉花哪是软的呀？哎，是我感觉棉花是软的，那个柔软性是人的主观感觉。哎，那个可能有的东西就感觉是硬的，是不是啊？你比如说那个小爬虫是吧，它可能钻进去就觉得这束缚太大了是吧。哎，不易施舍与这个棉花呢一项一项。大家休息，这可以琢磨琢磨这些道理。